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出席我们福音之家的中秋节庆祝会。为什么我们庆祝中秋节呢？中秋节是一个庆祝丰收的节日，而选择8月15这一天来庆祝这一天的丰收，或许是因为8月15的月亮最亮、最圆、最完美无缺。因为圆心的满月象征团圆，所以中秋节也是团圆的节日。在这一天，一家人团聚，吃月饼，赏月，享受家的温暖。赏月和赠送月饼的习俗，也是为了祝贺对方生活能像满月一样完美无缺，一家人能圆圆满满。我相信追求与亲人团圆，过一个圆满、幸福、和谐的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但是现实生活往往和我们理想中的圆满是不一样的。今天刚好也是9月11日，大家应该很熟悉十年前发生的911事件。十年前的这一天，19名 Al-Qaeda 的恐怖分子挟持了四架客机，并把两架飞机撞向两座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高塔，导致将近3000名无辜的市民丧失性命，3000个小孩失去至少一个父母。对这许许多多无辜的受害者和亲人，中秋节的圆满祝贺又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为了反击，就开始一系列的所谓反恐战争，例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至今这些战争依然还没完全的平息。虽然人人都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永久的和平就如水上倒影，看得见却摸不着，所有人都在追寻永恒的幸福和和平。可是这世上所有的幸福，不管多么的美满，都是短暂的。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月有圆也有缺。相反的，不管一个人一生过得多么幸福或美满，一生之中总会面临痛苦的时候。翻开报纸，我们就很容易看到我们周围都是痛苦，经济危机、社会不安、天灾、水灾、旱灾等等。相信在座的人一生之中多多少少经历过一些痛苦的事吧。每个人不管一生过得多么幸福或美满，始终都会面对 生老病死与亲人分离这无可避免的悲剧和痛苦。这世上的幸福是短暂的，而痛苦却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所追求永恒的幸福，就像天上美丽的明月一样，看得见却摸不着。这世上为什么幸福是短暂的，而痛苦却是无可避免的呢？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神，他又如何看待我们的痛苦呢？我们又如何追寻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呢？这些沉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话题。今天我们要看圣经里如何回答这问题。我们所要看的是以赛亚书里的一段经文。原来他背负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段经文的作者是一位公元700年前，也就是耶稣还没出生时700年前，一位有名先知名为以赛亚的作者。以赛亚书的主题是关于神，指明他是一位操控历史、关心他子民独一的真神。而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则是一段有关神所差派来这世界拯救世人脱离苦难以赛亚的一段预言。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里有三个主角。第一个是神，也被称为耶和华。 第二个是我们人类，第三则是拯救世人脱离痛苦的弥赛亚，第四、第五、第六节的他就是指这位弥赛亚的。要回答我们以上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得探讨以下的三大要点。首先，第一，谁是神？第二，我们人又与神有什么关系？第三，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又如何的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呢？第一点，谁是神？我们基督徒相信耶和华是一位创造万物独一无二的真神，所有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不管大或小，从巨大的星星到细微的细胞，都是他创造的。所有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例如那些无形却有规律大自然的力量，那些使我们能够用科学来研究大自然的力量，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万物呢？神创造万物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神创造创世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他的荣耀。神理想的创造物是一个富有和谐的世界，因为只有一个和谐的世界才可以展现他的荣耀与智慧，而只有根据他创世的蓝图形式，遵守他的规则，才能有一个和谐的世界。或许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吧。相信大家都熟悉 iPhone 吧， iPhone 的确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摩登手机，甚至能称为一台革命性的创新发明。这台小小的仪器的功能非常多，能发短讯、听音乐、上网，能做一台相机、摄影机、收音机，能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当然不用说了，还能用来打电话。创造 iPhone 的人相信大家都认识他，是 Steve Jobs， Apple 的总裁。因为他是 iPhone 的创造人，他最清楚如何利用这台 iPhone 才能发挥他的潜能。只有根据 Steve Jobs 所设定的蓝图或规则，利用这台 iPhone， 我们才能享受它所有的功能。神与他的创造物也是一样的关系，只有根据神创世的蓝图形式，遵守他的规则，才能享受一个和谐的世界。只有一个和谐的世界，才能展现神无比的智慧与荣耀。现在看过了谁是神，他创世的计划，那么我们人又与神有什么关系呢？在所有神所创的万物中，人可说是占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因为我们人是以神的形象所造的。在所有神所创的万物中，只有人类是最接近神的样式，就好比一面模糊的镜子，在我们人类的身上能看到一点点神的荣耀和神的特征。神以他形象造人的目的，除了展现他的荣耀与智慧，也是为了与人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就好比孩子跟父亲的关系一样，我们不但是从我们的父亲而来，我们也与父亲有很亲密的关系，别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父亲的影子。换句话说，神创世的计划是一个富有和谐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也是一个人与神关系和好的世界。如果这一切是神创世计划，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永久的和谐与和平呢？为什么这世界幸福是短暂的，而痛苦却是无可避免的呢？原因只有一个，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犯罪了。所谓的犯罪，并不是杀人放火这些事，这些只是犯罪的症状。不，犯罪有更深的定义。所谓的犯罪或罪孽，就是拒绝神创世的蓝图，而选择我们自己设定的蓝图。所谓的犯罪，就是让我们自己做神，要享受所有神所造美好的事物，但是不要与神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现在与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失去了与神的和平的关系。不但如此，就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破裂了，因为每个人都想自己做神，痛苦也就是因这破裂的关系而引起的。以赛亚书53:6是这么形容我们的：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羊本身是很愚蠢和固执的动物，为了寻求吃的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自己生命危险地往前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到过苏格兰的 Ben Nevis？ Ben Nevis 是英国最高的山，除了高之外， Ben Nevis 也有很多斜坡，甚至可称为悬崖峭壁。偶尔在 Ben Nevis 的悬崖峭壁上可以看到一两只羊儿，他们似乎无路可走，也无法后退。我只能猜测这些羊儿为了吃而走迷了路，甚至不顾一切地往上爬。如果没有牧羊人来解救这些羊儿，他们迟早肯定会死的。我们人也是一样的，为求自己的利益会不顾一切愚蠢和固执的偏行己路。如果没有神像牧羊人一样来解救我们，我们最终也是死路一条。其实犯罪不单单只是不遵守一套规则，犯罪也是单纯的享受神所造美好的事物，但是不要与神有任何的关系。在我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因为资金不够，所以跟我老爸借了一大笔钱。爸爸非常乐意的帮我，我也非常的感激他。犯罪呢？这就好比我拿到钱后，然后不但不感谢我爸爸，也不要与他有任何关系。我这样对父亲的态度，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会觉得非常愤怒，说我不对，大大的不孝。那么神呢？神可称得上是我们所有人的天父，他给予我们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他也给予我们生命。我们现在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都是他的恩赐，但是我们又有几个人每天的感谢我们这位天上的父呢？我们又有几个人只想要和他的关系和好，而不是单纯的享受神所赐的礼物呢？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的程度要比我所形容的还要深。我们对神的成见不单单是一种忽视，而是一种敌意。如果神变成了肉身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绝对会藐视、拒绝甚至谋杀他的。耶和华他对我们无理的敌意也感到可笑、厌倦甚至愤怒。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是父子关系，这一点是不变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罪人与神也是敌对的。其实犯罪与神关系破裂不单单会带来痛苦，犯罪也有更沉重的代价。我们所面对的痛的苦难只是为罪付出代价的前奏。首先，圣经说到罪的工价就是死。所谓的死并不是肉体的死，而是永远的与神隔绝。我们所有人总有一天都会面临肉体的死亡，死后就会面对神和他公义的审判。如果在审判中我们被定罪的话，就会面临永远与神隔绝的可怕刑罚。永远的与神隔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这世上虽然很多苦难，但是也有很多幸福的事。如果说神是我们所有幸福的泉源，与神永远隔绝的意思代表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享受任何幸福。现在想想你们最痛苦的回忆，然后把仅有剩下美好的幸福都丢掉，然后让这痛苦的回忆永无止境的延长，那么这就是与神隔绝的意思。如果说黑暗是缺乏光明的后果，那么受苦也是缺乏神的后果。如果没有光的存在，我们只有永无止境的黑暗。相对的，如果没有神，那么我们只有永无止境的痛苦。我们看过了谁是神，也看过了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我们人与神关系破裂带来这世上所有的痛苦， 而更可怕的是，最终这破裂的关系会导致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绝。现在让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神又对我们的罪孽作何反应呢？我们知道我们因犯罪遭受痛苦是我们应得的结果，但以赛亚书53章第4到6节却告诉我们，神采取一个不可思议的计划帮助我们，他差派了他的使者弥赛亚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公甲。弥赛亚又是如何的拯救我们呢？让我们再读一遍以赛亚书53章第4到6节。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每一个过犯都有必须补偿的代价。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被抓，被定罪，就得为他的过犯付出补偿。那么似乎让人无法理解的是第6节，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所应得的惩罚都归在弥赛亚身上。不该罚的人被罚了，而该罚的人却得赦免了。我们应该如何明白这匪夷所思的矛盾呢？看看第3节，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原来神让弥赛亚承担了我们罪孽应得的惩罚，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惩罚，使我们不需要再面对我们应得的惩罚。我们要如何明白这似乎不公平的审判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明年是4年1次的奥运会，在这奥运会里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体育选手，这些体育选手为国家出赛，也是当国家的代表。当这些身为国家代表的体育选手赢得一项比赛项目时得到了冠军，这就好比全国也赢得了一面金牌。相同的，弥赛亚也是罪人的代表，当他承受惩罚时，属于他国家的人也等同于一起遭受到惩罚，还清了我们的债。又或者用这个比喻好了，在1972年，当身为日本总理的田中角荣为日本在第二世界大战对中国所犯的过错承认日本的过犯并请求原谅时，这也等同于全日本也为之前的过犯道歉了。相同的，当身为罪人的代表弥赛亚向神付出罪人犯罪的代价时，这也相等于所有他代表的罪人也付出了犯罪的代价。这一切有两个很深很深的含义。首先，第一，既然所有过犯都有必须补偿的代价，那么这说明要么就是我们自己承受这代价，要不就是我们的代表人承受这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我们选择自己承受犯罪的代价，要不就是我们选择以赛亚来代表我们。第二点，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代罪的代表，或者被称为代罪的羔羊。首先要做代罪的代表，这个人必须毫无过犯，完全的正直。因为当一个罪人做代罪的代表，受到神的惩罚时，他只是受到自己应得的惩罚，他没有办法为其他的罪人还犯罪的代价。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弥赛亚才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最佳代表，因为在神的眼里，只有弥赛亚才是完全正直的。神救赎的计划也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弥赛亚不但承受了罪人的犯罪，他也 他所受的苦，也使信靠他的罪人得到完全的医治。让我们看看以赛亚书53章第5节，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所谓的平安和医治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了。当弥赛亚受苦的时候，他不单单还清我们所有的犯罪的代价，他也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让我们又可以回到神创世的美好蓝图。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只有永恒的幸福。当然这美好的世界还没有完全的到来，因为神还在等待所有属于弥赛亚的人都到齐了。尽管如此，我们知道所有信靠弥赛亚的人最终都会得到平安，总有一天他们在这世上所受的苦也会得到完全的医治。在我结束之前，我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想想神和弥赛亚为了拯救我们罪人所付出的代价，然后再想想神和弥赛亚是多么的爱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可能用这个比喻会比较好。好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片很感人的 MTV， 在这部 MTV 里有一对非常相爱的男女主角。女主角有一次在男主角的家里不小心地打翻了一瓶洗相片的药水，把药水泼在他自己的眼睛上。因为这起不幸的意外，女主角的眼角膜受损，导致她眼睛瞎了。男主角为了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难过，而且因为他非常的爱女主角，所以他决定把自己的眼角膜移植到女主角身上。因为这件事，男主角的眼睛瞎了，但是他却因此让女主角的眼睛好了。我们罪人就好像女主角，而我们的罪孽就好像一双损坏的眼睛一样。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不到光明。神和弥赛亚就像 MTV 里的男主角，他因为爱我们，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眼睛移植到我们的身上。他受伤，我们才得医治。他把我们的罪孽都移植到自己的身上，而把他自己的正义都移植到我们的身上。他看不见光明，让我们才能看见光明。神和弥赛亚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深爱我们。这个 MTV 的比喻唯一与现实不同的地方，就是在 MTV 里，男女主角一开始就是彼此相爱的，而我们罪人却一点都不爱我们的神和他的弥赛亚。我们罪人甚至视我们的神和他的弥赛亚为敌。看看以赛亚53章第3到4节如何说。他说，如何说？他也就是弥赛亚，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看重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尽管我们如此的对待神，神还是一样的爱我们，为我们付出犯罪的沉重代价。约翰一书4章第10节说道，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这就是爱了。到底谁是这位伟大的弥赛亚呢？我说过，以赛亚书是在耶稣还没来这世界上700年前所著的书。以赛亚书，尤其是以赛亚书53章里，有很多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如果翻开任何一本福音看一看，就很容易的可以印证耶稣就是这位伟大的弥赛亚。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鞭伤我们才得医治。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如何才可以得到真正圆满永久的幸福呢？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与亲人团圆，过一个圆满幸福的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今天我在这里也真正的希望大家能达到这个梦想。唯一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永久圆满的幸福的途径，就是与神的关系和好，回到他美好的创世的蓝图。而唯一能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的方法，就是认识信号那位深爱我们的基督耶稣。看过了这一切，我们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慕道朋友们，我恳求你们需要警惕，在你们的眼前有两条道路，两条选择。你们可以选择自己补偿犯罪的代价，或者你们可以选择耶稣做你们的代表，还清你们犯罪的代价。但是你们要记得，如果你们选择自己补偿犯罪的代价，那么你们总有一天也得面临与神永远隔绝，面临永无止境的痛苦的可怕审判。已经信靠耶稣的基督徒朋友们，希望今天我们所看的一切能给你们很大的安慰。我希望当你们看到那位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的弥赛亚时，你们的心里会充满着感恩。想想耶稣为拯救我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然后把你们的生命交托给耶和华吧。当你们遇到困难时，要常常喜乐，因为我们的罪已得赦免，我们已经与神的关系和好。总有一天，我们这一生所遭遇的所有伤痕都会得到医治。好，在我结束前，让我先做个祷告。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罪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与你为敌，但是你的怜悯和你的爱是多么的丰富，你还是愿意差遣你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得到让我们的关系能再次的与你和好。我希望今天你能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所说的这些真理，让我们的心有适当的回应。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